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特别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你的话常常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到底在地上，我们的生命和价值到底在哪里。主啊，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和你交通的时候，你都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心意，也能够更活在你的心意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已经把四世纪的这个概论稍微交通了一下啊。那我们特别说到为了交通的方便啊，我们把17章到21章我们今天先交通。虽然它是整卷书的最后，但是因为它发生的年代跟时间上来说，是跟前面的头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前半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宁可先讲这三章，让我们将来回到前面去的时候就不需要跳来跳去，我们就可以一路上把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交通完。那我想我们在读这后面这三章，或是开始讲所谓的四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在我们心里面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明明四世纪的这个早期所发生我们现在所要交通的这些事都是非常非常凄惨啊，非常非常荒凉失败的事情，那么它却是紧接在约书亚的时代，那么一个全盛的时代，那么一个荣耀的时代约书亚到哪里去除了他们在爱城曾经因为有当灭之物的事情他们失败了一次几乎所向皆捷，他们都打胜仗。特别你看到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结束在一个那么荣耀的呼召里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要拜假神，你们去挑你们的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那这句话已经挂在这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真是一句非常让人兴奋那么荣耀的一个见证。可以想象到100多岁的这个约书亚白发苍苍的，他站在众人面前说，我和我的家，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在这么一个荣耀全盛的一个局面里面，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四世纪。四世纪里面，等一下我们过两天，就是过两个礼拜会讲到四世纪第一章啊。那么他们也接续了一些得胜的经历，你发现他们也去征战，他们也有得胜，但是呢，却很稀奇的事情，就在那些得胜的经历里面，也掺杂了这么多失败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样子的本身的一个图画跟一个背景，已经让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警觉啊，就是人属灵是没有 lifetime guarantee 的，是没有保证的。一方面是神的怜悯，神一松手我们通通都跌倒了，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继续站在主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我们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何等的警醒，何等的警醒。所以主耶稣在临走以前，在克西马尼园特别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整个时代就是一个叫人迷惑的时代。所以在讲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而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产生一个警觉啊。但是我们要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谦卑仰望主啊，离了主我们不仅仅什么都不能做，一离了主其实我们立刻滑点。那我们也在这里受到一件警觉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面临各种的这个挑战，各种的试炼，那这是随着我们一生的。你我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年累月没有任何的挑战，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试炼和管教，那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说的不见得你外面要有那个大灾难哦，生重病啊，撞车啦、啊，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倒不见得是这个啊，而是说到底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都是这么真实，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在向着标杆去。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失去了意向，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在主面前进步、成长跟走路的实际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那我们说过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的故事基本上是四世纪非常早期啊。那我想我们从几个点稍微看一下，那弟兄姊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然的话我们读过去以为说这是四世纪最后的发生的故事。那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读法，对不对？而历史书只要越读到后面，就是历史上是越后面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四世纪结束在一个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情形啊。那弟兄姊妹，从某一面来说的确是四世纪也是结束在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呢，圣经上其实让我们看见四世纪根本开始就是开始在这个原因的里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段的时间为什么是在早期，有没有人回家读了圣经以后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任何线索都可以啊。17章到21章在你们回去读过的这五章里面，有没有任何人发现到任何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四世纪是早期而不是末期？何弟兄在笑，你要不要告诉我？没有，你是在帮小林笑是吧？小林是不是有答案？没有啊，你们不要客气啊。有没有任何人？因为我希望我们这个成人主义学不是 one way 的，好不好？你们有没有任何人已经读出来？还是在家根本没有读过啊？我想我们至少从几个点来看一下，好不好？那第一个点啊，在18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这是让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是但的支派根本都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地，他们仍然在那里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地。所以呢，你这个如果回来看约书亚记十八章，那约书亚记十八章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在那里为百姓研究，那让他们得到迦南地，能够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呢，在约书亚记的十九章第四十节，他说：“但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七阄，他们的地界是……”底下我就不读了啊。然后四十七节，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为但。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的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但支派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十七十八两章，他们刚开始要去找他们的地，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个线索。那第二个线索呢，也是在十八章啊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啊，那个到米迦家里面来当祭司的这个利未人，他是摩西的孙子，是格顺的儿子约拿丹，他根本就是摩西的孙子，还是在孙子的这一代，所以是非常非常早期的，非常非常早期的。那第三个线索，从二十章二十八节他们那个时候在处理便雅悯支派里面的那个基列亚比人他们的犯罪啊，所以呢二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面前。这是约尼是这个 腓尼哈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旷野里面摩西时代的时候，腓尼哈那个时候拿着枪把那个跟米甸人犯淫乱的米甸女子犯淫乱的那个族长的儿子当场插死了，所以神特别夸奖了腓尼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早期的故事，对不对？那最后一个线索啊，是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啊。如果你们，我特别说你们在家一定要预读，因为不预读的话，我现在都不讲这些故事，我们也没有空再去读整段的圣经，那你们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一定要在家预读。那么十九章第十节说到那个人带着他的妾，他不肯住在耶布斯啊，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称作十二节。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以进，不是以色列住的外邦城。”所以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还是耶布斯人住的，还是被称为外邦城。那么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第一章起头的时候，第一章第八节，犹大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在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犹大攻打的耶路撒冷，但是呢在第十九章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耶布斯人住的，还不叫耶路撒冷。所以在四世纪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二十一节都说到这个，这是一个早期，就是我们这样子对照的话就知道这段的故事比较可能哈，而且非常可能的就是发生在整个四世纪的早期。那么既然是发生在早期，我想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的结论了，为什么在早期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前两天中午跟一个弟兄吃午饭，他也是说读到四世纪后面真的是觉得好惨啊。我想我们如果在家里面读过的话，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为什么神家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的。那整个的关键在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曾经先后出现过四次，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那有的地方甚至加上了一句，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一切软弱，不管是个人不管是神家出问题最关键的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没有王。那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王，谁是我们的王？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啊。当百姓跟撒母耳发牢骚埋怨说我们要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来治理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章十二节，这是撒母耳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啊。他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就是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啊，神儿女或是神家失败的第一个主要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里面没有王，我们里面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没有敬畏神，没有服在神的主权，没有服在神的手下。那这是我们一切失败的第一个根据，就是主不在我们的生活，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他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上。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在你婚姻的事情上，或是只有在你找工作，或是你生病要找医生的时候，我们才来说主啊，求你做主，求你负责。圣经上神的心意是要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是神儿女们神家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没有王。第二个关键的原因呢， 就是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中文把它翻的一听起来就不属灵，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听就知道任意而行啊，那这是一个放肆的人，那我们就知道我不是那样子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英文圣经翻译的就更像你我今天的情形。我念给你们听啊，像达比弟兄这个利托森弟兄特别推荐的，如果我们要读英文圣经，读达比圣经啊，那达比圣经他觉得很多的字都非常非常配合原来的意思。那达比圣经里面讲呢，个人任意而行，他怎么翻呢？他说 ，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大家有没有听清楚？他说 ，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就是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如果我们今天不先练的说个人任意而行，直接我练了英文这句话，我说这样子做有没有错，很多人都会说没有错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受的家教，我们受的社会的价值观念，我们自己这一生自己 build up 的一些人生观，都会让我们去做一个所谓 right decision。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这是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掉到仇敌网罗，掉到失败里面去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教会一样，当我们只是做认为是对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出问题了。我们必须要作为做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所以整个四世纪其实在这17章到21章这五章的圣经里面，四次出现了这个结论，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几个故事啊。我上次说过，17章到21章他用三个故事，三个非常惨不忍睹的故事啊，来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见四世纪整个四世纪里面全家荒凉的主要原因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故事，17章。我们很快的只念第一节到第六节啊。那我念给你们听。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米迦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色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色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色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第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底下讲到犹大家一个伯利恒的一个少，不是有一个利位的少年人，从犹大的伯利恒那里，这个漂泊到这边来啊，然后米迦就雇用了他。米迦第十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色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位人就进了他的家，利位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祭司，那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好，我想我们其他经文弟兄姊妹我就假想你们读过了啊。我现在要提一下这个故事，从一开始里面，这个故事里面17章讲到个人侍奉上的那种荒凉，那种混乱的情形，而到了18章就讲到整个支派，但支派 在神家面前侍奉荒凉跟混乱的情形。那为什么我们说米迦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呢？请你们注意到米迦利未记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像在这里讲一个故事，讲讲讲，突然第六节插进了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揣摩到那个圣灵写圣经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当他在前面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讲讲讲讲讲到说这个人偷了他妈妈的钱，他妈妈咒诅，他妈妈又还给他，他妈妈说要为他立像，然后把像立好了以后，然后突然插进了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圣灵下的结论，不是我们读经读出来的结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可怕了，也许我们读故事不见得有这个感觉，但是这件事情是神家一切侍奉上混乱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怎么个任意法呢？我们看几个点就好了啊。第一个，米迦他偷他妈妈的钱，这个不说了，这是道德上就已经有问题了。他偷了1100色克勒银子，那现在的银子不值钱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现在银价是多少钱？你们都没有银子啊？我也不知道银价多少钱，我昨天晚上去查，查了也不知道那个价格是一单位多少钱，它是4块多。这个美国的银子是不值钱的，但在古代的时候银子非常值钱。那1100色克勒银子那大概是多重呢？大概将近30磅啊，是 27.5 磅重的这个银子。那这个也不是小数了。你说如果是想去偷吃个 ice cream 没有钱，跟他妈妈偷个2块钱，那就算了，一偷偷了1100色克勒银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偷。那不叫小偷，叫大偷。这米迦本身就是一个随着意思行的，对不对？我觉得我需要钱，妈妈钱花不完，然后妈妈又爱我，所以呢我分享一点没关系了。就是因为看他自己认为 right 的事情他偷了啊。那么第二个呢，他这个人是一个怕咒诅的，怕受损失受亏损的一个人，所以当他妈妈为了有小偷的时候就咒诅说那个偷贼不得好死，天打雷劈 whatever 这个。那当时的民族跟我们在台湾有一些这个不是弟兄姊妹啊，台湾的这个拜观假神的人的观念是一样的。你到那个庙里面宰个鸡头，然后发誓以后，那个事可能常常会实现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在那个世代的背景，贝都因游牧民族，就是有任何人为着那个得罪他的人发咒起誓的时候，那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当这个米迦听见他母亲的咒诅，他就怕这个咒诅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把钱还给他妈妈。What's wrong with it? 有什么地方出问题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做好不好？你们都不敢回答，都知道我问你们问题一定有 purpose。你们都好聪明啊！不要光像蛇，也要像鸽子。没有看见这个人有任何悔改的意念，对不对？他因为听见母亲的咒诅，他把这个还回去，没有看见他认错，不要说对神有悔改的心，连对他母亲说个道歉都没有。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改正我们所谓外面的行为，那不见得是从内心出来，这样子外面的这个改正并不是内心真正悔改出来的果子。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